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讲到第一个句子，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每天要成长，这是教会的一个思想。所以2018才开始，我们的主题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个思想蛮正确的哈。任何事情有开始就是会有结束，这个世界有开始它有一个结束，所以让我们的主题来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尽了。因此去年年底的时候，郑牧师就吩咐我们，我跟门牧师号讨论了一下，我们就希望我们来讲这个主题的信息，这个系列的信息，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世界的状况，我们要了解主来的日子近了，以致我们能够预备迎接神。那我在祷告思想的时候，就想我们用什么经文来跟各位一同的来彼此提醒呢？还好我没有用彼得前书，我还是讲我的旧约比较好了哈。所以我们从阿摩斯书来看，怎么样来思想这个预备迎接主的这么一个主题，或者是从阿摩斯书来思想一下这个你们所谓的万物的结局尽了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觉得阿摩斯就是对当时的听众讲话，可是我要把它拉到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会众来，因此我就定一个题目，警醒预备迎接神，阿摩斯的现代听众。各位是不是阿摩斯的现代听众？是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阿摩斯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他的信息是给我们的，因此呢是给我们现代的听众。我相信大家对阿摩斯也不太陌生，可是我们怎么样读阿摩斯书的时候看到说阿摩斯是对我们讲话呢？那当然整个阿摩斯的主题就是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我们就用这两个主题跟分题来一起来领受阿摩斯的信息。若是神愿意，若是主耶稣不是明天来，我们还可以用一年的时间来思想阿摩斯的信息，分开四次。等一下我跟各位一同的来探讨。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圣经，我们有两段圣经要一起读的，阿摩斯书一章九到十二节跟阿摩斯书二章四到八节。我先请弟兄读九到十二节，请。谢谢大家。这段圣经蛮沉重的哈，有时候我们觉得新年开始讲一些吉利的话吧。我想呢，我们从这些角度来切入圣经的信息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很吉利的话，因为呢会给大家带来祝福。这里提到推罗，推罗是古代的名字，其实今天也在，我们就是在黎巴嫩的南边啊，推罗。所以以色列的地图里面呢，你找到西北就是黎巴嫩的地方，黎巴嫩的地方有推罗，今天的推罗。下面这个以东呢，就是死海东南边今天的约旦的地方，所以现在的名字你就比较熟悉了，一个是黎巴嫩，一个是约旦，这两个地方就是阿摩斯所说的推罗跟以东。好，弟兄谢谢你们，我们来请姊妹来读第二段，请。这一段话呢是对犹大讲的，我们知道犹大是选民， 犹大也是处在当时的推罗以东这样的一个国家所围绕的一个地方。最后一段呢，我来读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挡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边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他们又在他们的神的庙中喝受罚人的酒。所以这个讲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跟犹大是当时的两个兄弟国家。因此呢，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圣经看阿摩斯对当时的这些的群众所传的信息啊，跟我们今天这个现代听众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关系？那如果你熟悉阿摩斯书的时候，你就发觉阿摩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口号，就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其实这个口号呢，不单只是阿摩斯在对当时的百姓这么大声呼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在四章十二节，四章十二节，然后你就看到圣经里面也常常谈到说，主来的日子近了，神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快要到了，而且耶稣说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门口很近。最后耶稣也说你要警醒，因为呢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可是无论如何，在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就是有这么一个日子，有这么一个时间，或者是有这么一个这个经历经遇，你会遇到这位神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的时候，他说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的时候，我在想，难道这个就是阿摩斯对当时的百姓讲的，跟我们今天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如果阿摩斯对当时的百姓讲耶和华的日子近了，那今天我们离开阿摩斯几千年之后，耶和华的日子应该是更近还是更远了？更近。所以我之所以让各位一同来思想阿摩斯他所讲的信息对我们这些现代听众发出怎么样一个提醒，其实这是一个祝福。虽然这个很沉重啊，这个信息，可是呢这个是一个祝福，因为阿摩斯提醒我们说要警醒预备迎接神。那阿摩斯的背景是这样子的，当我读阿摩斯的时候，我就想阿摩斯讲了很多悖论，以色列百姓要被亚述掳去，你看第五第六第七两次三次，他讲到哇，我们这个国家哦，大概快要面临被掳了，亚述这个大国要掳掠我们，把我们这个国家灭亡，所以多次提到被掳，他就用这个历史性快要发生的事情来讲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他用这个历史性的被掳的要发生的事情，他说这个等于是耶和华的日子快来到的一个历史性的经历，这是我从阿摩斯书里面领受的。所以当百姓要预备好的时候，预备迎接神的时候，等于是这个历史的经历，被掳的经历，就是一个警钟，在他在敲这个警钟。他说你们要醒醒，你们要知道亚述快来了，亚述快来了，你们快被掳掠了，所以他一直敲这个警钟。当他这个警钟敲完之后呢，如果你看先知书第一章，他说先知讲这个信息是在大地震前二年讲的，意思是说先知讲完这个信息之后呢，两年过去就有大地震。一讲到地震呢，我们加州很敏感哈。那我不是说预言哈，如果我说预言说两年之后大地震，那我就是异端了，因为我不知道两年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我让各位看到说阿摩斯在讲这个信息说被掳了，你们要预备好了，讲完之后两年过去有一个大地震。所以阿摩斯说预备，然后两年之后大地震，不等于是整个的经验经历上面都跟他所讲的信息契合吗？ 当时这个时代的大地震大到一个程度，400年以后的先知撒加利亚还记得，这很大了，对不对？400年之后，当然，撒加利亚不可能活400岁，可是呢，400年之后提起这个阿摩斯时代的那个时代的大地震，他们还记得，还引用了。可见呢，当阿摩斯传这个信息的时候，心中非常的沉重，而且非常紧迫。从先知的角度，他知道说，耶和华的日子真的是近，你们要预备好，要预备好。所以他就是讲这个信息，他用什么来敲这个警钟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摩斯先知引用各种的景象，整个阿摩斯有各种的景象。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景象就是环观社会，所以刚才各位读了8个国家或者是6个国家，包括以色列跟犹大就是8个。所以阿摩斯引申百姓说，你们看看这6个国家，甚至看你们这8个国家，你环观这个景象的时候呢，就是要提醒你们预备迎接神了。我想呢，他这样的一个切入点也是今天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警钟。所以当我思想阿摩斯的时候，用这个主题来跟各位来思想警醒预备迎接神的时候，我想我会从4个角度，不是今天讲，我要讲到年底才把4个角度讲完。所以你要认识阿摩斯，你就要4次都来，不是，你当然要52个礼拜都要来了啊。第一个，今天我要讲的，从这段圣经环观社会，阿摩斯跟百姓说，你看看这个社会，你就知道神真的要来了，赶快预备好。第二，我要讲的，仰观天后，举头看看这个气象。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世界很乱的时候，我们都会讲社会天后。可是呢，我想我具体一点，仔细一点，让各位我们来把一些的资讯，一些的 data 把它收集，仰观这个气候的变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可能不久就快要一个结束了。第三，我们微观选民，微观就是集中力量，把那个 focus 放小，就看看选民。我们常常知道以色列跟犹大就是选民，好，或者是现在的以色列国是选民。究竟我们从这个角度怎么样去了解说，这些百姓在当时跟现今他怎么样显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形态怎么显出真的是一个快要结束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近了。第四，宏观教会，宏观教会，教会是今天的选民，教会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今天的教会在什么一个状态里面？那虽然阿摩斯那边没有教会这2个字，可是阿摩斯里面呢有讲到神期盼他的选民怎么样彰显他。所以我求神帮助我帮助我们如果他不是明天再来的话，耶稣不是明天来的话，我们来看看这四个题目，从阿摩斯，先知阿摩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当时的各种现象，讲给当时的社会，当时的百姓听，我们把它拉到我们今天，我们成为阿摩斯的现代听众，我们来看看这四个现象。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警醒，我们环观社会，警醒环观社会。刚才我们读了第1、第2章抽出来读的，阿摩斯1到3章就讲到社会的暴力病态，1到3章或者是1到2章讲到社会的暴力病态。刚才讲以东，刚才讲推罗，他说以东呢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所以以东呢是3番4次的犯罪追赶选民。我想呢，在阿摩斯引用的这6个外邦国家里面呢，说明一件事，当时的社会有暴力，当时的社会四周围的选民四周围的那个百姓是用暴力来对待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邻舍，他们的邻国。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东、推罗、加沙、大马色、摩亚、亚门都是一个暴力的一个国家，用暴力 来对待他们四周围所有的人。所以你回去看一下阿摩斯的第一章的时候，无论他们是破开淫妇啦，或者是撕裂啦，或者是用刀追赶啦，或者是他们放火来焚烧了等等，都是那种暴力的一种状态。那当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哦，外邦人都是这样子，神对外邦有要求，神对我们视为列国的人啊，要求他们在道德上面是一个和平的，不是一种暴力的一种症状。可是呢，当先知阿摩斯讲完这六个国家之后，他进到中间，他就说犹大、以色列，你们好到哪里去呢？你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先知责备犹大，你也是暴力，你也是用刀追赶，你也是放火来焚烧，没有。当我们看到犹大跟以色列的时候，我们觉得哎，他们犯罪可小了哈，为一双鞋子然后卖了穷人，然后向人家铺这个床垫在旁边，他也要侵占人家，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比起这种暴力的那个邻国，他实在是微不足道。可是神把犹大跟以色列放在最后，我们用这个圈圈来代表犹大跟以色列是身处当代的社会，选民身处在当代的社会，今天教会身处我们现代的社会，教会处在社会当中，教会不是与世界分离，教会不是从社会中抽离，你要知道教会是处在这个社会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应该是张开眼睛看看这个社会怎么样。先知阿摩斯叫百姓张开眼睛看看当时四周围的邻国是怎么样用暴力来对待人的。所以今天我们用那样一个图画，用那个镜子把它拉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相同的事。先知当代的暴力形态，这六个国家呢，残暴、掳掠、绑架、背约、没有怜悯、霸占、没有亲情，你就觉得哎呀，这是古代民族的一种暴力形态，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这是古代社会的暴力形态，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我们就发觉神透过先知让我们看到古代的这种的社会病态，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21世纪的暴力病态。你把这两个前后两章对照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来表达，来实行这种暴力而已。所以今天21世纪的暴力病态呢，是恐怖主义、枪击事件、核武的威胁，还有无亲情，还有劫掠、掳掠等等。原来人心败坏，从古到今用一样的方式表达出内心的那种的罪恶丑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我们不能够周游列国看很多的东西，我们把它缩窄，看看我们今天身处的社会，教会今天身处的社会，我们怎么样来因着社会的病态，我们听到这个敲响的那个警钟，以致我们知道怎么样预备迎接神。这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来环观社会的时候看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看这个恐怖主义、枪击事件、核武跟无亲情跟绑架，这是最近的事情，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之所以把它分成四个分题，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够稍微集中一下，提醒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身处在社会当中的这个教会，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所有的病态所敲响的警钟，我们能够警惕预备好，而且我们怎么样负上我们的责任？大家很熟悉的，还没有忘记的，这才是去年的事，去年当然也是3-4个月以前的事，12月1日 Las Vegas，12月1日 Las Vegas， 有人就在一个旅馆上空开了多少发的枪，向着当时音乐 聚会的一群20000多的人扫射，杀死了大概60个，伤了500多个人，记得这个事吗？我们不晓得这个人的心态是怎么样，可是这个就是一个枪击的一个事件。我们说这是唯一的吗？不是，这已经继续不断的在进行了，这是最近的，继续不断的在进行了。原来枪击表达出一个人对这个社会的不满跟愤怒，以致他完全没有人性的就这样开枪扫射，就是暴力式暴力的社会，这是病态的社会，以致我们看到这个病态社会带来的一个结果。早上我在广东堂讲道的时候，我们的领会的姐妹 Nicole 她祷告，她说最近我们还听到一个12岁的小女孩拿了枪去开枪杀死一些人，学校的同学。所以我们就发觉，哎呀，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当我们讲到这个社会的病态的时候，暴力病态的时候，其实不是事件所呈现的一个状况，而是事件呈现出人性的状况，事件呈现出人性的一种病态。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在想，教会处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团体呢？有时候发觉教会也不是一个健康团体。早上那位姐妹祷告的时候说，哎呀，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些伤害，可能别人讲什么说了什么事伤害了你，刺激了你，你就心里不平，心里苦毒。教会是一个经过医治的一个团体，每一个人是经过宝血洗净被耶稣医治的团体，为什么我们还是带着伤痕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或者是带着一个像这样一个枪击犯案的一个人的那种愤怒来到社会？我们求神开我们的心，让这些的心理的那个不平或者愤怒能够被他医治，被他除去。所以我想呢，这个是一个枪击事件，你可以看到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个枪击事件代表过去无数的枪击事件的一个总和，或者是未来还有的枪击事件的一种的现象。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希望可以听到一个警钟，这个不是一个现象而已，这是人性的问题的。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对不起哦，我不晓得你们看得到看不到，是蛮黑的哈、黑的也对了，因为都是恐怖分子嘛，恐怖的事件，所以黑黑的也对了啊。黑黑的中间有红红的，所以这个血腥事件出现了。恐怖分子，恐怖事件，在统计里面呢说，2016年里面一年，超过75%的恐怖攻击发生在10个国家里面。2016，超过75%的恐怖分子的攻击发生在10个国家当中，美国也不例外，虽然比较零星，好像非洲跟欧洲比较多，比较集中，比较庞大，那个范围比较庞大。可是为什么有人认为说他身上绑一个炸弹，他去做这个攻击的事情，他可以上天堂呢？为什么有人用宗教来迷惑人，以致他做一个政治的事件？你就看到这个社会人的思想生病了，人也用那些价值观有问题的或者思想生病的人去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我想呢，这个就是现今的社会的病态。刚才你们唱的诗歌很好，求主医治这个地，求主医治这个地。所以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究竟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若是阿摩斯用当时的6个国家的暴力事件来提醒他们说你们要预备迎接神，因为神快来，我想呢，今天这个暴力的病态也可以提醒我们说，你们真的要预备，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应当预备迎接神。所以我们一同的来思想第三个状况呢，就是这个难民潮的问题。难民潮的问题，2015年呢，这个从叙利亚开始，这个穷困啊跟政府的逼迫啊，叙利亚的 难民潮开始，一直往欧洲这个地方涌进去。按统计呢，一共有100万的难民涌进欧洲的地方，他们都措手不及了。你们都听到消息了，而且多少人死在这样的一个难民逃亡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地中海有很多人被淹毙。为什么这个社会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有人用他的势力压迫他的百姓？为什么有一些地方是穷困到一个地步，然后有一些地方是富足到一个地步？我们都知道美国这个穷人跟富人的分布的比例，为什么这个社会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有病的社会，我们真的要求神医治这个地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阿摩斯怎么样来提醒，今天我们把他当时的一些图画把它拿过来，用今天的角度来看，同样这是一个生病的社会。可能10年20年前我们都没有听到那么紧迫的一个核武的事件，可最近就是频频的来报告，频频的来广播，让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想呢，如果你从最下面那个指标来看，一直到最上面啊，2006年是最早的我们听到那个报告的啊，4.3等于是那个地震的 equivalence 啊，等于 OK， 我们简单讲4.3级的地震。可是到了2017年，最近一次核爆的一个带来的地震的效果，他说这个是 artificial crack 啊，人工地震，因为他放那个，因为他爆发那个核爆的事情，所以有人工地震，已经到达6.3级。6.3级，所以按照他们的专家统计呢，去年这个核爆带来的人工地震5.3，到今年核爆带来的人工地震6.3，去年到今年增加了10倍的地震的那种的效果，10倍。所以，若是我们讲万物的结局近了，我想呢，如果有一个人一不小心或者是故意的一按，这个结局就来了。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心中是怎么样一个感觉？有多少祷告是为着这种的社会的暴力、社会的现象来祷告呢？还是我们还是为着许多个人的点点滴滴、所所需要的事情来祷告？我希望神给我们一个比较广的心胸，看到这个世界的现象，那个暴力现象，听到所敲的警钟，多一点祷告。就像诗歌所说的，神啊，医治这个地，医治这个地，一个蒙医治的人是可以求神来医治这个地。我们求神医治我们，我们求神医治这个地。这个是第五个，你也听到这个消息了，所以我是集中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暴力的社会，病态的社会。不陌生哈，有一对父母把他13个孩子锁起来，链子锁起来，锁在床上，然后逼迫他们 abuse 他们。有这样的父母吗？有这样的父母吗？没有。阿摩斯说无亲情，这是什么一种现象？所以各种现象显出什么呢？显出人心的那个败坏，人心的那种病态。我们处在这个社会里面，希望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希望我们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自己被医治健康，我们才能够为这个不健康的社会祷告，还有为这个不健康的社会伸出我们的手，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思想先知所给我们的信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回到阿摩斯书，他刚刚让我们看到那个病态的社会，现在他让我们看到他的信息的结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信息的结构。他敲击了8次那个警钟，因为一共有8个国家在他的信息里面，每一个信息都是用这个结构来排列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信息带出什么样的一种的真理。 首先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每一个段落都是用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出来的。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谁说的话呢？这是谁看到的社会现象呢？是耶和华传递给阿摩斯的一个信息。所以这里代表什么？代表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看到这个社会的状况，看到阿摩斯社会的状况，也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的状况，神要说话。我想呢，希望神借着阿摩斯对我们说话。耶和华如此说，神的主权在这里，神对全地都有主权。因此如果你很担心很害怕这个社会的暴力，这个有一些心理不太正常或生病的人，他的一种暴力行为的话，你要知道一件事，神在掌权，神有主权，对当日有主权，对今天有主权。第二个，在阿摩斯的信息结构里面呢，他用这个句子，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不是四次，也不是三次，也不是七次，乃是常常犯罪。这个常常犯罪不悔改代表什么呢？人的顽梗，人的顽梗。你看看这是暴力的行为，这些行暴力的人有多少社会政治国家的力量跟劝说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态，这是人内心的顽梗。因为呢，圣经里面提到人眼中没有神，所以顽梗，当时的人也是这样，人的顽梗。然后第三个先知信息出现的就是用这么一个原因子句号，因为他，然后就列出他的败行败坏，所以人的顽梗带来人的败坏。今天也是这样子，人的顽梗带来人的败坏。然后第四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讲了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人顽梗，人败坏，神是公义的神。最后神说我却要刑罚他，神的刑罚。所以先知传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把神的对全地的那个主权带出来。然后今天神对我们的社会，神对我们当今现代的社会，应该也会有主权，应该也会有主权。那我们看不到啊，我们最好就是说今天这个恶人犯罪，神的主权马上彰显，他马上被惩罚，我们看不到哦，我们等啊等啊等啊都看不到。可是呢，有一个信息，圣经说万物还是会有个结局的，万物有个结局的。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师教授讲话谈话，然后这个教授我们就谈很多的事情，天文地理啊，讲到社会，他就说这个社会实在是腐败腐烂啊，没有办法救，没有办法医治。我说对啊，圣经也是这样说，他不信主的哈。我圣经也是这样说，这个世界会败坏，然后有一天呢，这个世界会过去，会结局，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万物的结局，万物的结局近了，有个结束的时候。那这个教授说啊，我巴不得这个日子快一点来到，意思说对这个社会失望了，对这个地失望了，因为他没有信主。弟兄姊妹，你跟我信主，你早就有这个概念，说这个世界会过去的。那今天我们整个人的人生放在哪里呢？焦点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世界，你知道它会过去的。因此呢，我们实在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我们要把一个永恒的盼望给他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翻转，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社会，可是呢，至少你可以帮助人心转回，让他知道说神爱他，让他知道说这个世界会过去，可是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你发觉当时先知讲了很多外邦国家，可是中间呢，他就讲犹大跟以色列。你回去看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没有责备犹大你杀人，以色列你放火，没有，他说犹大以色列，你们应该行出神的律法，意思说你们应该活出神的真理，这是社会责任，你们应该活出神的真理，不要贪婪，不要欺骗，不要欺压，活出神的真理。那个可能是亚摩斯时代的一种的要求， 今天神要求我们这些现代的听众活出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对这个社会要有关怀，要伸出我们关怀的手，要传出我们该传的一个盼望的信息。所以在当时呢，他们要活在耶和华的训诲跟尺度之下，今天我们要活在真理底下。所以把神所不喜悦的跟真理违背的事除去，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们是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的。所以我想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我们活在这个没有怜悯的社会，我们活在这个暴力的社会，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没有怜悯的社会麻木。很可能你第一次听到核爆，第一次听到枪击事件的时候，心里非常震惊，那个震惊的程度呢，会不会日渐减少啊？这个就是麻木。可能你看到那个难民潮，起初很怜悯，很可怜他们，可后来说啊，就是这样，麻木。不要因为这个社会麻木，反而因为这个社会的现象，更多的 involve， 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来为他们祈求。这里有一个标示呢，就是讲到教会被掳巴比伦。其实这个是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典故哈。在14世纪的时候呢，14世纪罗马天主教呢就选了一个法国人，法国的主教 French， 法国的主教，请了这个法国人呢做主教，做教皇。请了这个法国的主教做教皇的时候，这个法国人呢就说，我不要搬到罗马去，因为我们叫罗马天主教嘛，他们的大本营是在罗马的，他们的 state 在罗马的。那这个法国人说，我不要搬到罗马去，我要在法国，而法国做主教，做教皇，所以他就拒绝搬回去罗马。从他开始呢，后来很多代的教皇都不要回罗马，大概有70年之久，整个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教廷呢都在法国。所以因为在法国的缘故，所以这个教廷呢就要受法国王，法王 The King of French 管理了，辖制了，受他影响了，受他钳制了，所以很多东西呢都不能做。因此呢，政教合一，法国的王呢就管理着，辖制着这个教皇。所以他们就说，这个阶段呢，70年就是教会被掳巴比伦，在政治上面好像被钳制了。我今天在思想，现代的教会有没有被掳巴比伦呢？你的巴比伦可能不是政治性的。我们教会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面脱俗而出？我们教会怎么样？是不是跟着这个社会，我们同流，我们同走一个潮流，或者是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社会许多的瑕疵，却能够活出真理，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有一个社会的责任。求神帮助我们。可能我们的巴比伦是经济问题，可能我们的巴比伦是价值观问题，可能我们的巴比伦是安逸的问题。我们就是被掳掠在这么一些的社会状况里面呢，我们都忘记，我们都麻木了，我们都不记得神给我们的社会责任。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借着我们的见证为真理发声。因为呢，耶和华的日子近了，神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警醒是什么呢？我们要从社会的病态当中看到先知所敲醒的那个警钟，听到这个警钟，被这个警钟唤醒，然后警醒的预备等候神。因为这个社会生病了，这个地生病了，这个地好像没有办法治疗了。今天我们活在许多的假象里面，我们用最近的2年做一个例子，经济好了，失业率减低了，我们活在这个假象当中，所以我们都忘记这个暴力了，忘记这种的无亲情，忘记这种恐怖的现象。我们活在一个好像平稳跟进步跟经济起飞的这么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忘记了这个暴力的社会，我们忘记了，我们也不听见，没有听见这个暴力社会所敲起来的警钟。希望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也为这些的事情祷告，为这个生病的、有暴力病态的社会祷告，因为这个是先知当时所发出来的警告，也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一个警钟。这是阿摩斯给我们看到的第一幅图画，暴力的现象。虽然过新年，不过呢，我相信这个信息也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2018，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时刻。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先知不单对当代说话，先知也对我们这一代说话。愿主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这个警钟，让我们听到这个警钟的声音，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警醒来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警醒的为这个社会来祷告，为这个国家、为全球来祷告，因为我们实在看到有许多的现象好像没有办法禁止，没有办法停顿下来，没有办法治疗，没有办法挽回。说这些现象就好像先知阿摩斯不断敲响的一个警钟，让我们不得不警觉到你来的日子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求你提醒我们怎么样为你而活，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